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在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瑞典公民彼得达林被在央视认罪的录像公布之后呢，一份名为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的法律草案再度引发热议。据称呢，这套法律一旦通过，中国政府会对境外的非政府组织 NGO 进行严格限制。有分析说呢，中国政府把一些外国非政府组织视为安全隐患，将获取更多的权利对他们进行调查。同时呢，外国非政府组织也正在减少在中国的运营。那么中共为什么惧怕这些非政府组织？这类组织究竟是威胁政权还是化解社会矛盾？好，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呢，仍然是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和美国加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野良博士。我们继续欢迎两位，也继续欢迎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那么首先呢，我请问夏野良博士，就是说这个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呢，里面这个其中有一条好像是第59条，说到颠覆国家政权、破坏民族团结、分裂国家，还有呢煽动拒绝抗拒国家法律、从事或者自主政治活动，那么这些个规定呢，您怎么解读？
首先我们看一下改革开放这30几年，那里边有很多的非政府组织，尤其是境外的非政府组织，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起了很重要的推动和在很多方面做出了贡献。比如说福特基金会，大家知道这个北大有一个著名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在叫国家发展研究院，林毅夫他们的最初的这一笔钱就来自福特基金会。在那个时候，中国政府怎么没有说它是一个敌对的组织？怎么没有说它是一个有可能颠覆国家政权的 NGO 啊？那么后来大家知道，福特基金会在中国受到了限制，认为有这个颠覆政府的可能。实际上我们知道的情况就是，福特基金会在中国花费了大量的资金，恰恰是跟政府机构合作的，跟中国的官方合作的。那么这样的话，你照这样讲的话，那如果是有颠覆活动的话，就有这个嫌疑，那政府组织、中国的官方机构岂不也参与其中啊？这是一点。第二呢，我们看到就是德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基金会叫诺曼基金会，由于有一年呢，他们促成了这个德国首相会见达赖喇嘛，因为这一点呢，中国政府就把这个机构驱逐，从北京驱逐出境啊。那么这个机构只能在泰国设立办事处。那么很多的这个基金会或者 NGO 在中国发挥了重要的在学术啊，在民间社会的这个包括帮助中国的这个非政府组织建立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么中国呢，过去那些年是没有说什么的，而且甚至在一段时间里边还采取了一个至少说是容许的啊，鼓励的啊，甚至是有官方的合作。那么现在怎么一反常态的这样的就是错而反而来把这些机构都说成是颠覆国家的这样工具啊。
好，谢谢夏教授。陈博士，我想问您，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看到就刚刚台湾进行了选举，那么现在美国也要进行4年1次的这个大选，实际上这个大选之后呢，就很有可能这个前任的政府呢，他被取代了，下台，其实就是被颠覆了。那么还有呢，就是现在现代文明的一种说法，就是人权高于主权。那么从这些现象，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像是他这个规定里讲的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家等等这些东西呢，其实就是假命题。
是，而且他这个说法就是，首先是本来就颠覆，如果换届的话，本来就是和这个正常的民主国家的换届是差不多的
样，
就是。
再说了，他这些所谓的列的罪名都是说是，这我们看中国的法律是吧，他非常的抽象的一些说法，他任意的可以把这个话，又说，因为在法律，他不是很多东西都不是法律用语，尤其是后面的几条根本不是法律用语，都大而化之的大框架的一个指控式的，就政治口号式的指控，这个东西根本在法律上站不住，法律上有非常具体的违反哪条法律是怎么样违反怎么样的。他这个东西就是可以用来随意指控，而且因为他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所以这个东西从他这个本身宣布的所谓的那个非政府主义组织法，就可以看出他想要为心所欲的来做这个事情。刚才夏教授提到，实际上过去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去做了巨大贡献，我们还想到一个叫卡特中心，大家知道卡特中心在中国是做了非常大量的工作，包括乡村的选举啊等等，而且是当时和中国的民政部合作的，民政部很多人我们的当时认得的，和他们合作，中国政府当时非常感谢卡特中心，说但现在都不行了，这些方式都，尤其是当时是包括像卡特中心这还带有政治色彩的，还有很多是经济上的，就像像夏教授上说的，更多的尤其是现在的，就是环保啊、慈善啊、妇女儿童啊这些东西，本来是对这个社会的 弱势群体，对社会的和谐有非常大的帮助的东西，这包括外国的一些NGO， 但是现在都一律的要打压的，都要慢慢的把他们清除出去。我不知道中国政府他现在究竟想干什么，你是不是想又重新把中国的墙完全的封锁起来？那么你还想所谓的再发展经济，还想干什么？我不知道他现在想的是什么东西了。
总而言之，都想扣上这个像是颠覆国家政权、破坏民族团结这样的帽子啊。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观众、听众和网友有什么话要说。北京的王先生，你好。
哎，你好。首先，我觉得，因为中国刚才你们上一段也讲了，就是我们的政府比较害怕外国人，他总是觉得外国人颠覆中国的政权，所以他要对 NGO 要采取什么防御措施，就是说我可以拿你的钱，但是我不接受你的做法，我不接受你的思想，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另外，我想请主持人给我一分钟时间对上段节目发表一下我个人的看法，因为我上段节目没有打进电话。就是说，我就觉得中国可以搞电视认罪，你美国之音也是电视台，为什么不能搞一个电视忏悔呢？因为今年是文革的50周年，如果中国有些红卫兵他们良心发现的话，能不能通过美国之音向被他曾经迫害的人表示忏悔？我觉得美国之音是不是可以搞这么个栏目，通过实施大家谈，同时也可以让这个曾经受到过文革迫害的人也通过咱们的 VOA 说一说他们的一些遭遇，因为中国很多年轻人不知道这个文革的经历，因为我是在文革那年代长大的，我能说得清楚，所以我就觉得希望美国之音，既然央视可以搞这个电视认罪，咱们这个美国之音也可以利用西方的民主价值观，咱搞一个这个电视忏悔，就是让中国人通过美国之音能听到最真实的这个文革的资料，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希望你们跟你们的领导讨论一下。OK， 再见。
好，谢谢北京的王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广东的王先生，你好。
哎，是我吗？
是你。
哎，你好，你好。我挺喜欢听你们这个美国之音的节目啊。
谢谢。
因为我从那个你们那学到很多东西，不过有个意见，希望你们多提高一点那个质量，提高一点欺骗性。那你们找来的嘉宾大部分都是10年20年都没回过中国的，对中国问题根本不怎么了解。
这个说的不对，我是经常回国的啊，而且我们的这个密切关注这个
回国。
经常关注。
你什么时候回国？你讲，你什么时候回国？你讲。
好，下次回国跟广东的王先生打个招呼。
去年再讲。
好的，接下来一位是青海的胡先生，你好。青海胡先生，在线上吗？好的，掉线，4001200551，请继续拨回来。
喂，
啊，青海胡先生，请讲。
喂，胡先生，喂，那个嘉宾好，主持人好，我刚才前面已经参加讨论，我现在第二个话题，我只是想请问，我英文不好，完了我请那个夏一良夏教授，就是具体解释一下这个NGO 这个从英文过来，这 NGO 这三个字到底什么意思？就是说，它这个非政府组织，你能不能就说你给，就说这个给阐述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现在也搞不清。
好的，谢谢青海的胡先生。
NGO 就是三个字母的缩写，三个单词的缩写，就是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那么这个非政府组织在国外呢，它是民间自己自发成立的，跟政府嘛没有关系。那么。就是因为有很多是不应该由政府来做的事，而反映老百姓的这种心愿和需求的，才由 NGO 来做。而且 NGO 呢，大家知道这个在很多发达国家，社会组织是相当具有社会影响力，而且对政治也能产生相当的影响力。如果一个竞选人他忽略这个 NGO 的这个代表的这些民众的声音的话，那他不容易获得很多的选票支持。所以 NGO 呢，能够解决政府多年来忽略的或者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些重要的问题，这是一种重要的补充。其实中国社会，我们回顾一下中国传统社会里边，这个乡绅这样一个阶层就起到了 NGO 的这个作用。过去我们这个中国古代氏族社会啊，传统社会，后来有那种家族，那族长作为一个地方的这个负责人来解决一些问题，当然有些做法不见得做得好啊，但是呢，地方士绅，比如说中国举人啊，或者是秀才的这些人，他们在当地非常有声望，可以帮助解决当地的一些争端或者一些那个公益性的事务，比如说修路啊、办学校啊、办医院啊，就这些是有益的补充。但是中国共产党掌权之后呢，把这些民间的东西都消灭了。 他不容许其他的组织存在。虽然他搞了八个傀儡式的那种民主党派，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是橡皮图章，是不起作用的。所以呢，如果中国不容许这个中间空间的存在，就不容许非政府组织存在的话，那么实际上就是刀枪剑麦芒，没有办法，没有一个缓冲的余地。它本来有一些东西不是那么激烈的这种敌我矛盾，是可以通过民间的一些组织来加以解决，包括中国的环保组织，包括那个对动物的保护，还有对妇女儿童，甚至寻找那些失踪的儿童的这样一些做法，大部分都政府都没有做好，都是由民间组织来做的。
好，那位夏教授，刚才陈博士等会请你回应啊。夏教授，刚才有人提到，就是说关于对国内是不是了解的问题。
对，
那么其实您是从国内出来时间并不长，对不对？
对，这我要回应一下。这些人呢，他自以为他在中国他就很有发言权，他很了解中国，但是他了解怎么了解呢？从 CCTV 啊，从那个官媒去了解。有的人上网的话也看都是那些官方的媒体，那些新浪啊、搜狐啊，那些都受到了很严格的监控的。那么我们这些人，其实我们离开中国反而更加关注中国发生的一切，我们的信息来源要比他们丰富的多。而且我现在我们都有几百个微信群，这几百个微信群呢，包括律师群体、学者群体、企业家群体，甚至一部分政府官员，我们这信息来源是四面八方的。他如果要想跟我来比这个信息源，他差得太远啊。
好，陈博士，您的观察中国的角度
呀，我想刚才是说的有一点，就是说是身处中国社会，可能在某些具体的有些他自己身边的场合可能知道一点，但是对中国的全局，特别是对其他地方的人，因为中国是大家众所周知，他也承认的是个信息封锁的社会，完全没有公开的，就是说民间办的媒体，完全没有一个民间办的媒体，所以说你要获得深圳信息来源是非常困难的，而海外实际上有提供了大量的机会和来源，非常多的信息来源，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一个问题，而且基本上大家和国内来的人员的沟通也相当多，因为国内出来的人非常之多了，这些年呢。
好，
就刚说在国内的人，如果他不会用 VPN，不会翻墙，他就不能说他获得了全面的信息，
是就看不到美国之音。
刚才好像北京的王先生说了一个问题，我觉得还蛮有意思，但是我忘了他说了什么问题。
好的，我们等会
再。他建议的是那个在忏悔啊，就是利用。
哦，对对，那个问题我觉得需要说一两句。这个他当时很好一个 idea， 是很好一个点子，但是
性质不
同，性质第一个当然性质完全不同，第二个就是说忏悔不忏悔别人，那你要别人自愿，就是说不能是说你要别人，就像那个中央视的这种，你如果是说他
强制性的
、我们有些人是很主动的跟美国之音联系，我要去啊做一些忏悔，美国之音当然可以考虑这个东西，
他的建议很好，但是不能在这个语境下和这个相提并论，这两回事，
两回事，
一个是被认罪，是在压力下。另一种呢，就是说大家主动的愿意谈一谈文革的这个真实真相，
而且是完全是他是出自自发的，出自言论自由，他愿意忏悔就忏悔，因为忏悔这个事情啊，因为大家知道在国内前一段时间闹成很大的事情，我觉得不管怎么说，这忏悔当然是个正面，包括陈小鲁这些都还是个正面的事情，但是第一个要真诚，第二个是要当事人真正的自愿的出来忏悔，不要用非常大的压力去做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而且是侵犯了别人的人权。
好，谢谢陈博士。接下来我们继续看我们的观众听众有什么话要说。江苏的钱先生你好。
哦，你好。
请讲。请讲。
两位嘉宾好，主持人好。我觉得这个美国纳税人办的媒体在这方面非常重要。关于这个闺蜜海失踪的事情，我这儿听众就是偶然接触到这个事情，由于这个长期受到这个官方的媒体的错误引导，他们还有误区，他们还是比较倾向于官方的相信这些事情，所以说这个美国纳税人拿出这个钱为这个我们这些就是容易受欺骗的这个中国人，就是打开了一个信息渠道，这还需要下更多的功夫，因为官方在有时候往往不光是用这种欺骗，还有假扮民运，混到所谓的这个美国人权白皮书上，这种人可能还是沾满了别人的鲜血的，他居然他以这个受害者身份，这样的情况呢，在中国这个专制集权统治下，这个残害人的这个欺骗手法，这是由于美国纳税人拿出了这样钱，是为这么多受欺骗的这个听众这个打开一个信息渠道是非常重要，不然的话人有些人死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好，谢谢江苏的钱先生。接下来一位天津的刘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想提两点。第一点啊，我个人比较欣赏夏叶良教授的这个辩才，而且我也看见那个夏先生在这个美国进行抗议示威的这个活动，我本人很敬佩，很感慨，所以我特别想建议，能不能美国之间组织一场辩论会，让夏教授和国内的这些五毛教授啊，像那个贵州大学的这个郑强、李君如还有王晓东啊，来一场辩论，我相信啊会非常精彩。第二，我就想有个疑问，就是这个央视啊，这个 NGO 啊，我觉得镇压的是没有理由，不应该啊、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好，谢谢天津的刘先生。湖南的杨先生你好。
哦，主持人你好，
请讲。
哦，我是一个残疾人，我想有几句想说，我是我们中国人，现在经济是这么的富裕的，为什么等我们残疾人还没有生活保障？就是说，我有许多时候穿不饱，穿不暖，因为实际的问题，我就说在这里。
嗯，好，谢谢湖南的杨先生。他残疾人没有生活保障。夏教授，我想请您做一个回应，就是刚才这个观众朋友提到的这个建议。就是实际上，我想问您，就是说，他说要跟国内的一些就是官方的学者、御用文人进行辩论啊。那么我想问您，就是这些官方的学者，他虽然讲出来的是跟官方的口径一致，那你认为他们真的是从心里真正的认同官方的他们的这个思想意识？
据我所知，绝大多数是投机分子啊、为眼前的利益。那么如果换一个语境，比如说明天突然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马上表态比谁还快。那么讲到辩论的话，我前不久恰好跟一个著名的旅美学者这个冯胜平先生进行了这个电视辩论。大家都知道他在很多年都是支持共产党的一些说法，包括党组宪政，他是积极的这个倡导者。那么我在这个辩论上应该说对他逐条进行了反驳，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当然我也很希望有机会，最好是能够在中国官方媒体上这个辩驳，这样的话有更多的人看到但是这是现实不太允许。如果允许的话，我甚至愿意跟习近平本人来辩论，我相信他肯定辩不过我。那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比如说也希望有机会跟司马南呀、跟这个孔庆东啊、跟这个官方的这些御用学者进行辩论，对吧？那个还有一些他们认为是他们的理论的权威了，包括李苏磊啊，是吧？王沪宁肯定是不愿意接受辩论了，李苏磊这样的人可能都不会接受辩论的。那么还有呢，这个叫房宁，就是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的研究所长还研究员。那像这些学者，如果他们愿意跟我辩论，那我是非常高兴的。美国之音如果能够促成，那我是随时等待。
好，谢谢您。陈博士，我想问您，就是说到这个非政府组织，那么在西方国家呢，这些非政府组织它是通过什么途径、怎么样的这个存在？为什么就没有受到这个政府的打压？是怎么一回事？
我觉得他如果受到政府打压的话，他马上这个政府就完蛋了。就是说，肯定是、
什么东西保障了他的这个能够
就是他基本
的
法治嘛？他这个基本的法治，包括他的宪法。他有他的基本的宪法权利，他有他的组织这个集会结社的自由，然后有发表言论的自由，有做各种只要是不违法的行动的自由。如果是有某种官方去打压他的话，如果是确凿的证据拿到的话，那么告到法庭上去，有独立的司法裁决的话，那就政府是吃不了兜着走。一般在这个情况下，很多政府如果是真正的打压了这个所谓非政府组织，你肯定是要
反正一下。首先，美国为什么不那么惊恐？什么有因为言论而颠覆这个美国政权？你想想，美国有 Facebook， 有 Twitter， 为什么没有用这个工具来推？包括美国人还拥有枪支呢。你想象一下，中国人如果有只要有一亿人拥有枪支，会什么样的情况？对吧？所以说，你看，这就说明你这个政权自己都感觉到不具备合法性啊。这样的话呢，你就整天像坐在火山口上，天天在担忧有没有一天会被推翻，有一天会被颠覆。但是颠覆是必然的，因为没有说千秋万代的政府嘛，连皇帝过去做最长的皇帝能做多少年呢？是吧？所以说你这个共产党已经做了60几年，有什么道理可以说他一直可以做下去，是吧？所以他必然会被这个其他的政治力量所取代。而且这次我在台湾观选，我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就是过去传统上的国民党、民进党，另外呢还有过去的台盟啊，台湾这个联盟，那么现在呢都没有那个台联啊，就是没有那么重要了。 就是说慢慢的就会被新兴的力量所取代。也就是说现在时代力量作为新兴的青年人专业人士所组成的，他们这次获得了很高的这个呼声和选票，所以下一次就有可能八年之后他们就有可能成为一支新兴的这种力量。如果国民党还想继续这样一种颓势维持下去的话，下次他连机会都没有了。所以说呢，被淘汰出局的可能是存在的。像中国共产党，他如果容许中国不同的党派政治力量来进行博弈的话，中国共产党很可能出局。当然另外一种可能，如果共产党进行重大的改组，包括改他的党的名称，那么也有可能他成为一个新的组织啊，产生一些新的，比如说吸纳一些新的血液，然后呢他可能会有新的这种立场和观点，有可能参与竞争。
就像中国变革之后嘛，有些党他改了名字，或者说成了社会民主党的，他还是在社会上占有一席之地，政治格局中间也有一席之地。
好，那么回到这个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的夏教授，我想问你，现在呢这个还是草案阶段，那么已经似乎对一些境外这个国际的这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非政府组织造成了一些影响，那么现在他们的这个反应是怎么样的？
首先呢，瑞典政府这次派人去看望他们的瑞典公民，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外国的政府对本国的国民他们的这个人身安全和权利是非常的关注。相反，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案例，中国的国民在国外受到了一些欺辱的时候，中国政府有的时候甚至是躲避，唯恐躲避不及。印尼政府迫害中国公民的时候，当时他就是最明显的。而且最近外交部发了很多的这个言论，很可笑。说无论你加入了哪国国籍，你首先是中国
国
民，这个对国际法进行了一种严重的破坏。他自己过去是不承认双重国籍的，那么现在这个做法呢，就是让获得外国国籍的中国
华裔人，
让人也在境外也没有一种安全感，对吧？所以说刚才讲到这些，就是说我看到西方政府包括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以及国际社会都非常关注这次怎么可以说对外国公民这样直接进行这样的，包括最后是把他这个叫彼得达林是驱逐出境，
是的，
这就是一种流氓政府的无赖的做法。
好的，好，时间关系，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陈奎斗博士和夏业良博士来到节目的现场，也感谢您的这个参与。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另外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等待您的留言。你也可以从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关注网络新景致，从第八出征脸书看中国90后的爱国热情等热点话题，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